各位学长，阿弥陀佛。好，我们今天进到分别缘的第三科，十二支前后相望分别。那么这一科韩老把它判为叫做前后相望分别啊，其实跟前面一科的大科叫做十二支，我们前面第一科呢是十二支次第分别，对不对？啊，次第分别，其实就属性来讲啊，次第分别跟缘意分别第二大科，跟这一科的前后相望分别，乃至于这个十二支为缘抉择分别，所障能障分别，第六科的不有即灭的分别，第七啊，到这边为止，这六大科，这六大科呢都是在谈一件重要前面的总的结论，就叫做缘起缘性。缘起的这十二支解释生命相续的现象，佛陀所告诉我们的每一支相，那么透过它的自相跟共相的辨析呢，在分别缘这一大段当中呢，都有这六科呢来辨别，而这六大科就是要升起我们耳后要谈的77字。77字就是从老死那一支在逆推缘起的道理啊，一直推到行那一支的时候啊，那么其实不是推到行那一支啦，就是推到行跟事的关系的时候，其实主要是推到四支哈。可是四字不会无因无缘生嘛，所以还要往前找一个行，所以中间就有11个关系啊，11支相有10个相对的缘起理的逆观。那么在逆观的过程当中呢，就有7个智慧要随顺发起，而其中6个智慧，除了有一个是法住智之外，其他6个智慧都是在三世观察什么？观察为什么这一支是为下一支的缘，那么为什么不能有别支做下一支的缘？好，这是我们干脆还是带各位看一下好了，否则你们不晓得我讲那个字是什么。你们法本就往后翻到新闻风版的话，你们就翻到卷10的343页。密勒版的话呢，你们就往后翻到77字那一科，828页。好，各位看到那个他这边批寻记哈，我特别要请各位看批寻记的内容。他说啊，这所谓的77字呢，在摄氏分里面说啊，摄氏分就是本论在解释杂含经的那一段。其实77字其实是11支个别以7种智慧来做观察，而这7字呢其实只有2大类。第一大类呢有2种别名，一种叫做30片字，有没有？30片字。那么30片字当然就是指现在过去未来这三季嘛哈。这三季呢都有2种观察，第一种观察为什么是它，第二种观察为什么不能有别的，对不对？所以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在进分别缘这段文的时候，是不是都在谈这件事儿？谈两个观念，为什么一定要非得无明缘行呢？为什么无明不要换作不如理作意呢？对不对？为什么一定是行缘事呢？为什么行不缘行本身呢？这些东西都在辨别两件事儿。第一个问那一支前因为什么是他，第二支前因为什么不是别的，对不对？这两个那么各有过去现在未来三季啊，所以这边就有6个智慧了，所以叫30片字，指六个智慧。而前说就是我们在摄抉择分里面呢叫做决定片字，就是要确定真实不虚，就是无明缘行行缘事，一直到生缘老死，对不对？然后由悲苦恼，由事而生，这个决定片字是30片字，30片字是下手处，30片字最后的结论就是决定这12支真实不虚，此外非余，此外不是别的东西。那么再者呢，这个是两支对望，所以才有 才有这个三十片制的考察。再来呢，就是由法柱制所设能取制，有没有？由法柱制所设的能取制，这段文有比较长一点。然后呢，就是要显现出无常性。无常就是我们以为有生，凡夫以为一只一只有升起的像，可是真实就法性边的观察都显现无常啊。那么这个是由法柱制约能取制来做观察的。那么于是呢，由此建立77种制啊，77种制。而今天我们还没有谈到法柱制，法柱制后面会谈。那现在在谈的，一直这六大科啊，都在变帮我们打什么基础？打77字的基础。77字前六个字就是30片字的基础啊，所以我们没有谈30，我们先姑且谈一个支相跟支相之间的相望的关系啊。虽说这个有这么多的差别呢，考虑的周详度，那么本论在分别语言这边呢，就谈论的比较广一点。所以不要以为它是不重要的哈，只是在法相的辨析，而真实在止观里面，你就是这样子在考虑的啊。好，我们翻回来啊，让各位知道，我们这段文虽然很枯燥哈，可是理论跟实修上都是很重要必修的过程，所以各位要真的耐点性子。那么我们呢就。今天就进到消文的部分了啊、哦。那么整个总摘要我们把这一大段看完，我们再回头看。所以请各位翻开到密勒版的话772页，新文风版320页，我们直接入文哈、哦，不做节前了。问：无名与行为作具有缘啊，这边旁边就画个问号。那么或者是做无间灭缘也画个问号，或者无明对提供行做久远灭缘，这边提出三个观念。那么这三个观念的全称啊，这边是略了一点了、啊。那么旁边请看长行，是不是有个具有复藏缘呢？具有缘又称为叫做复藏缘，其实讲复藏又可能会以为它是做障碍，其实不是。复藏缘旁边那复藏的旁边写熏习，因为只有具有啊，两只具有同时相应，才有产生熏习的可能性，这是唯识的意见啊。那么具有缘指的就是具有复藏缘，也就是熏习因呢、啊，就是熏习因。那么我们第二个问说，无明对行会不会扮演无界灭缘？无界灭缘就是我们一般讲的次第缘。那在后面的问答当中，第二个问题请看后面呢、啊，又有二见放逸具行无知为无界灭生起缘，对不对？所以无界灭缘又叫做生起缘，虽然有个灭那个字，可是呢它另外一个概念就是生起缘，因为无界灭作缘呢，所以才作为下一支生起的因缘，升起的因缘，这是我们讲无界灭缘的意思。那么久远灭缘它是什么缘呢？是久远灭啊，在新文风版的最后一行，久远灭引发缘，有没有？所以各位特别注意哈、啊。那么这边只讲具有缘、无界灭缘、久远灭缘，而具有缘就叫做复藏缘，那、啊、复藏缘就是熏习的意思，就熏习的意思。那么无界灭缘就叫升起缘。是不是我们对到我们前面的能生因呢？啊，能生因所生果啊。那么久远灭缘是做什么呢？是做引发缘，那就是能引跟所引一对，对不对？所以我们不是说啊，整个生命相续的现象最重要有三个相。第一个相就是熏习，这个做因缘的一定要能熏，而且他要受熏，对不对？他要有熏习的能力。他如果不具有熏习的能力的话呢，他就是单纯的物理性。那么生命跟物理最大不一样的地方，包括连物理，因为物理只要以内为缘，就是以内种子，以布德伽罗，以布德伽罗的种子为缘呢，它就可能不改变，对不对？如果在一定的物理条件底下呢，物质是不会改变的。可是如果加上人为的介入，因为人为是无常哦，是他对物理设法当然也是无常，可是呢 阿赖耶识当中的设法种子，就会让一切的我们现行的设法呢，会有无常法性的显现。所以为什么外面的设法，设法应当是有自信恒常升起的，可是它为什么不决定，是因为人的介入，是因为内种的介入，就是普特嘎罗自己有情设法种子的介入。当然非常重要，增上的增上势力很大的就是我们的心法种子，我们的心法种子，这个我们最后做结论的时候再来谈这个事儿。所以无间灭缘就是我们过去我们所讲的能生所生的那一对，所以谈声音的时候呢，谈的是无间灭，而谈引音的时候呢，就是谈久远灭，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说引发引发引发是一定是先业所引，先业所引是有无量的，而且可能是一世两世三世，可能是千百世之前，对不对？熏习而设藏在阿赖耶识当中的种子，今天因为爱取有润生它才发起的，所以这个叫做久远灭。久远灭，久远者不见得时间一定是很长啊、可能是才刚刚生啊、才刚刚建立的这个种子，他马上遇到润生缘，他就发作了啊、他就建立起生死了。那么无间灭一定是种子灭一时候才会生啊、以种子的灭为缘呢，就是前一支的灭缘为缘呢，才能够做下一支升起的因缘啊。那么这个熏习的业跟一熟的种子中间呢，一定要有具有相应的缘，就是一定要作为熏习的几个条件。所以呢，这边整个这一段就在谈这个，所以他把它叫做十二支前后相望分别，我觉得是不太对，因为找不到别的概念。因为这段文都在谈十二支前后相望，这六大科通通都在谈十二支的前后相望，所以用这个科判不是太好啊、不是太好。所以这一段文其实就在谈种生现现熏种的熏习的三个相啊，这边其实在谈熏习的三个相啊，一个是谈能熏跟所熏的关系，一个谈能生跟所生的关系，一个谈能引跟所引的关系，都是谈三对能所的相啊。那两只两只去辨析，所以呢，我们前面一只啊，前面一只就在谈是缘非缘啊，要约我来立名字的话哈。就是说前面这一支为什么是它的缘，为什么不是别的缘，所以是缘非缘。所以前面那一支总标是在讲我们77字当中决定片字30片字的那两个相，为什么是它，为什么不是别的，对不对？它有两个问题，为什么是它，为什么不是别的，前面那一大段都在谈这两个问题，对不对？好，那这一大段就在谈，那么我们刚才前面讲的，你要构成生命的相熏，一定要能熏所熏，一定要有熏习的这个啊，熏习的概念。所以熏的概念呢，它又被区分在这边叫做三个相，那么改称为三个缘，叫做具有缘、无间灭缘跟久远灭缘。久远灭缘。好，那么约时间来讲的话呢，你看具有不就是同时嘛，就是现在嘛，对不对？所以它解释的是现在相，熏习的现法相。而无间灭呢，就是讲未来。怎么样会引申未来？怎么样发生未来呢？未来就是前法才刚灭尽，而中间不容一法，对不对？不容间法的情况底下呢，后法即生。所以现法就是当下现在际呢，跟未来际之间呢是无间的关系，是等无间的关系。那么久远灭呢，就在谈过去缘，所以这边也在谈三际，也在谈具有是现在。那么无间灭呢，是讲未来，为什么会有未来？未来就是未来际，就是后际。那么为什么会有前际？久远灭就谈这个关系。所以我们先破题解析哈，这段文大概在谈什么观念？我从两个角度能跟各位讲，这三个问题都在解析什么东西呢？第一个解析熏习的三个相，第二个解析为什么我们会于三际中升起不如实的分别。其实都是原性的啊，原性的三相差别。好，那么两两相望呢，都可以做这三个缘的分析。我们看这边呢，这边他把它归为三大类而已啊、归为三大类而已。我们看看第一大类，无明与行，到底无明对行是扮演具有缘呢，还是扮演无间灭缘呢，还是扮演久远灭缘呢？答：当知具作三缘，这 底下这段的答案通通是这个答案，这三个语言通通有，所以表示说前一支对于下一支紧邻的下一支而言，通通具有三元，通通具有三元。好，那么底下就解释为什么具作三元，为由无知，那无知我们前面有讲十九无知哈，有无知于随顺诸行法中，诸行当然是指的五蕴了哈。我们这五蕴自体呢，在相应的境界当中呢，就会有很多的随顺缘。那么随顺缘，因为我们前法来讲就是随业事哈，我们会有随业的造作。那么随业造作当中呢，现在谈无明跟行的关系，就是说我们三业所造的诸行呢，那么对于无明来讲，那么无明到底对于三业诸行扮演什么样子的缘性？他说啊，作为具有复障缘，那么为什么是具有方缘？为比比士发起诸行。好，比比士是一个关键，比比士就是我们前面所讲的随顺诸行法。随顺诸行法，我们今天呢遇到一个境界，其实都是因为我们不明白，不明白什么？不明白前际，不明白后际。因为对于前际不明白，不晓得怎么来的，不晓得过去，或者是我今天生来，我到底生来有什么目标？我生来有什么使命？我为什么生来为人？这些事情其实我们很多人都不去谈这个事儿。可是呢，就借着我们继承而来，在阿赖耶识当中的种子，遇到相似缘就现行了，所以就随着习气转，对不对？所以我们不了解无明对我们这一生的行业三业的造作到底扮演什么角色。其实扮演我们今天会对于现前的因缘的爱非爱，为什么我们会有这个爱这个不爱，这个做得好那个做得不好，对不对？这就是所谓的随顺诸行。随顺者有两种随顺，第一个当然是顺，第二个是逆，顺逆都叫做随顺。所以当我们心中有一个不明所以的欲乐心，就是好药哈，莫名其妙的了，那我也不晓得这个东西眼前看起来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嘛，好，于是呢你就会编造一个理由说应当要这样的做，对不对？可是如果现前的因缘不如你的意，你就觉得我一定要努力坚持，对不对？坚持我原来的计划，坚持我原来的目标，所以有些人就会放弃了。那既然这么不顺利，我就顺他的意吧，那个性就千差万别啊，千差万别。当你碰到顺缘或者是障缘的时候呢，因为你现业所引熏发的种子随逐在阿赖耶识当中的个性，我们讲种子叫做个性，因为个性不一样，所以你就怀着不同的回应方式。那么你就觉得这回应方式是合理的，是经过我理性的选择才发动的。你不了解这样子的回应方式其实是有因缘的，因为你对因缘并不明白，所以你就因为这样子的做法随顺惯了，对不对？就会以为是这一生才有的习惯，而且这样子还蛮成功的嘛，所以你一回生两回熟，你就继续串习。那么如果这样的因缘是跟你的希望是违逆的，于是你就会怎么样？你就会要让你的目标非要达成不可，于是你就会造罪咯，对不对？你就采非法的手段，你就会采超过你能力透支你福报的方法，对不对？透过非福行来达到你目标的完成，对不对？好，这些就产生出很多的业上造业的因缘。那么这个叫做具有复障缘，所以你会说还有境界就在眼前嘛，对不对？于是我们就会把所有的原因归给境界，境界为缘就怎么样生种种的造作。你会说他就是现前有欲乐尽，有不如意尽，有这个不苦不乐的无际的境界，因为我有这样的境界，所以我现前有这样的选择，所以我做了选择了。我们以为我们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在做选择的，我们不知道这些选择其实都是被习气所牵引的，所以你就顺着这个牵引的力而不自知，在这个底下你就以为你是理智的选择，于是你就坚持或者是很容易放弃了，很容易就放弃了。你根本不了解这样子随顺下去做，或者是还没有成功就放弃了，后来引发的结果会有什么不同你也不知道，对不对？就继续这样子串习这样的习惯， 所以为什么聚有缘会做负账？意思就是说，如果你不去搞清楚因缘，你不去见到现前境界以及自体的相应是有因有缘的，你不去逆观因缘，就马上立刻随顺习气就立刻发动的话，那你一定是业上造业。所以具有负障缘就是业上造业，不见缘起就随顺你的习气，以为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嘛，眼前就是这样子嘛，对不对？这就多点几的干嘛，我的爱家干嘛，我看了细给的波浪我的铁来家咯，就这样呢。好，那这每个人都会归罪给这个环境，说环境给我诱惑，环境给我这样子的可能性，我不晓得这样子做有什么问题，于是我就做了，于是业上造业，业上造业。所以为比比是发起诸行，我们都以为我们的诸行是有眼前具有相应的种种事引发我们这样的做的，而不了解我今天会在这个境界当中选择这样做或者不选择这样做都是有因有缘的，而不完全是依于你现在以为自己以为是的理性的选择。你不管坚持这样的做或者是很容易放弃这样的做，都也是有因有缘的，你没有去逆观它的缘起，就随顺它照做，于是业上造业，你的业的种子的势力就会越熏越强，而这个就会障碍你解脱。负障者就是因为你继续随业熏习嘛，所以负障是障谁？障解脱。所以请在负障的旁边就写障谁？障解脱。负是为什么负呢？因为你继续随习气转嘛，对不对？业上造业，业的势力就越强嘛，越势力越强，它就会引发你去取后有啊，所以你就根本不可能从三际流转道当中得解脱嘛，所以它就障了你的正道，它就障你的正道。好，所以我们都会在既有眼前的选择项当中做要与不要的选择，往往这些选择都是引你继续轮回的原因。我们在脑力急转弯的过程当中，经常就会考验我们，经常都会在有限的选择项当中，哎呀，我到底是用右手擦屁股好还是左手擦屁股好？为什么人一定要空手擦屁股嘛？你为什么不跳脱这个框框来思考？为什么在有限的选择底下，你要考虑你的选择是不是周遍的？你的选择不是周遍，你为什么在不周遍的选择项当中做不得不的选择呢？或者是你就表现出无力感呢？对不对？难道人生就只是这样子吗？这些都是你应该要提起疑情的。可是如果我们没有这样子的智慧，我们就会随顺比比是，人的江湖身不由己，眼前就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不得不这样子做。当你总是不得不这样子做的时候呢，你就是随顺无知啊，你就是由于无知啊，与随顺诸行当中，因为只有这样子啦，不然你要怎样呢？你为什么不等一等呢？为什么不去学习之后再做呢？你为什么不能够 delay？ 为什么不能够延后你得到报酬的那种急切的心呢？好，一个成熟的个性永远表现在哪里？心理学就告诉你，道德成长的标准是在于你怎么样 delay of gratification， 就是对于报酬的那个实现可以拉长。一个越成熟个性的人，他越可以把他今天做因得到果报之后的这个时间尽量拉长。他知道这样子会有福报的，可是他不鞠躬，他可以让别人先受，对不对？他自己就慢慢把这个时间拉长了。等到他确实一定需要的时候，他才会去取用那个果。所以当你眼前可以拿到报酬而你不去，你延后你得到报酬的时间，这种个性就表现出一种人的道德成熟力，这是心理学的定义了哈。那约我们来讲就是这样子，你今天以为你眼前成熟的这些境界是你唯一的选择，如果你以为只是这样子的话，那么表示你是很没有智慧的，对不对？表示你很没有智慧的，你被这样的眼前的私欲所引呢，那么所做的各种造作往往都是相应过去无明习气的牵引，那么用你爱取的去建立业上造业，继续增强后势力，转生转死的流转道，根本不可能从此增长一个圣道的修养，得到解脱的智慧，得不到。
那么后文就讲的比较详细，他说啊，你就会选择说，诸有现前爱非爱境界呢，此能够随顺造非福行啊，福行跟不动行，对不对？那就随着你个人的见解嘛，就是说你对于现前境你起一个什么见解，你不了解前际而来的种种因缘，你不可知的因缘，所以你如果愿意去学习，我们如果不随顺世间的因缘现前的事情，如果我愿意去逆观缘起，了解我如何在世间有限的选择项之外找一个解脱道的话，你如果没有这个概念的话，你永远在世俗苦跟圣意苦当中做有限的选择，那么你的三业造作出来，不是福行非福行就是不动行，而这三种行业因缘都是导致于增加你流转的业因缘，业势力是根本不可能导向解脱的啊，根本不可能导向解脱的。这就是为什么无明对行来讲是具有负障缘。其实无明对行不只是对行，他对每一支都扮演这个角色，因为他是根本生死的因啊。所以楞严经说生死根本，其中一个就是讲无明。好，再来看看中间无皆灭生起缘这一段。这段的长阿文他说，又有二见。哦，中间那个辟寻记新闻封版改两个错字哦，你只要往后看第三行辟寻记，于色无色有过患，不是习啊，不是休息的习，在隔壁两行中间由腹胀故不知过患啊，这两个休息的习都要改成过患的患。好，那我们看看第二颗哈，为无明对行来讲扮演无界灭的生起源，他怎么叙述呢？前面只讲无知，那么既然讲无知，那就是遍满这十九种无知。可是呢，要做无界灭生起源呢，那一定是特别其中我们前面讲的五种鱼里面的见鱼跟放逸鱼。请看底下他说，又有二见顿点放逸这两种迷执呢，具行无知啊。那么作为行发起诸行的无皆灭生起源，各位回忆一下，如果回忆不来，你就在天的部位写上呢。二见就是我们的见鱼啊，见鱼包括三颗，在辟寻记里面也有啊。第一个就是三世鱼，第二个呢就是内外鱼啊，内外鱼前文叫做世情的世，世鱼就是对于五蕴的因缘事啊不了解，以为五蕴中有我，五蕴外有我，对于内外五蕴的因缘你不如实知，这叫做事语事情的事。第三个呢就叫做染尽于，前文所讲的染尽于就是于因跟于因所生法不如理分别，对不对？因为你永远用能所在分别外境，所以一切的外境根本都是你一心的缘起，缘起什么？缘起一个见分跟相分，就自心缘自心相，完全都是虚妄分别。那么你就把自心能见的自心当作是我，把所见的自心相当作是法，其实它根本都是一心的两重缘起而已，都是你一心的两个相，你完全都在那边做梦做虚妄分别，而你把虚妄分别的见相二分只以为是我法对立，所以染尽的缘起从这里发生。所以这种无明呢，这种无知呢，叫做染尽无知。由这三大类，三大类好几颗了哈，三世就有三个嘛，内外也有三个啊。那么因跟因所生法就有很多颗啊。从我们礼拜六下午的人知都知道，包括有漏无漏啦，因学习无学习，黑法白法，有罪无罪，很多哈，这些东西通通包括染尽。你心有能所的分别，于是呢，你就把一切的万法都变成有染有尽。那你不了解人的染尽分别都是由你的增减二执而来的，所以这三类就叫做见鱼，所以就这边就讲二见。那放逸鱼是什么呢？放逸鱼就是你就是囫囵吞枣，明明就是业跟意熟的两种变异，你偏偏就要讲业到意熟来显现，你就认以为鱼中有移转有流转者，根本没有作者没有受者。从业到意熟，业是一套因果，意熟是一套因果，两个相似相续，于中并没有彼者到此来，并没有一个人从彼时到此时来。而我们呢就囫囵吞枣，就把霓虹灯里面的接续灭生的 灯，就以为有一个灯泡啊，从这里到那里，不了解它根本是随处生随处灭，相似相续的相而已，你就愚忠认以为有一个移转者从此到彼，对不对？这个叫做偷懒嘛，你没有详细去看嘛，你再看清楚一点就知道它不是这样子嘛。业是业嘛，意熟是意熟，只是业与意熟相似相续，只是这样子。那么对这样的我们叫做放逸语，放逸语由见鱼跟放逸鱼呢，好、哦、见鱼跟放逸鱼呢，我们就会建立一套生死的根本。所以这个就是我们造成爱非爱分别发起诸行的根本。所以呢，二见跟放逸鱼，所以当我们对于二见跟放逸具行无知，你不了解我们是源于二见，源于对于三世无知，源于对于内外无知，源于对于染净无知，而对业意熟无知，于中主张有作者，有受者，有流转者。当你不了解你是由于这见于跟放逸于的关系，所以当你以为于中有什么的时候呢，你就已经不知道你是无知而来的，你就以为自己有知，对不对？于是你就知上立知，立一个有我有法的见解，自以为真实，自以为真实，于是呢就会升起了。所以升起的原因是什么？这边各位告诉你，就是因为你放弃了考虑，你可能是因为无知，你以为有见语跟移转语，你不知道你是由于这两种无知。你如果如实接受我是两种无知，于是你会犹豫，对不对？你不会去取现前进，你会考虑一下，就多嘛得。可是当你才以为有什么，才以为真实是什么，你不如实接受你是由于见鱼跟放逸鱼，所以才说你才刚刚忘了啊，你的两种鱼才刚灭，于是你就有个我法的意见就生了，于是你就生起爱取有，建立起的生死。所以无皆灭，为什么叫做生起缘的意思就是这样。前缘呢、啊，这个无知啊，你不知道，你把它放弃掉了。如果你承认无知，那你不会往下照做，因为你不知道无知，你主张我法，二执就会引发你生起后有，生起后有。所以呢，前面的无知，当等无皆灭的时候，当以为我不是无知了，我已经学习过了，真实就是这样子，你产生一个决定见的时候呢，生起的机会就在那个时候。这话就是这个意思哈。好，那么我们看看第三个，久远灭引发缘，又有无知。那既然这边不特别讲呢，那这无知都包括片摄一切的十九种无知了哈。那十九种无知都可以作为久远灭的引发缘，所以对于你今天现业所引发建立生死的种子，是过去多久以前所熏习设藏在阿赖耶识当中呢？那就不决定了哈。那这个由什么？由无常法性决定呢？建立顺彼当生相续，建立起顺彼当生的相。当生就是未来，相续就是易熟。那么顺就是随顺，随顺就要看你在未来的升起因当中呢，碰到久远灭设藏在阿赖耶识当中所有的种子跟哪一个相应，那么这一组成熟的业力就会在未来相续升起，对不对？所以这个用我比较喜欢的话了，意思就是说，无始劫来我们的行业因缘熏发了许多种子，设藏在阿赖耶识当中，对不对？等待什么？等待升起缘，建立生死。这个就是久远灭。你不应当认为我这一生这么努力的修功德为什么没有得好报，因为你引发缘呢、啊、是久远劫设上阿赖耶识，你不要只看这一生，对不对？我说这一生我都大善人啊，我就不得善终，我子女也不讨，什么什么的，你怪罪，你不了解无量劫来的牵缠是多么的复杂，缘起是多么的甚深，所以就是引发缘。那么这三段文老实讲并不是太经典，下面倒是我希望各位要能够记起来的，这个可以说是通摄所有这十二支相望的三缘，请看底下。所以前面文你懂多少就先摆着吧，因为这段是比较复杂的。那么行缘事这段文就是比较经典的，具有代表性的，请看。问： 云何因知诸行忘事为三种缘？为什么行对于事而言，它也可以具作三缘呢？答：由能，新闻风版改一下，熏，由能熏发彼种之故，为具有缘。就是说，行能够熏习种子藏在四肢里面，所以呢，行能够熏识乃至于名色六入触受的种子藏在识里面，所以这个关系就代表了行对识而言扮演具有缘，懂吗？所以也就是说，后面就讲了，有如行忘识，如是识忘名色，名色忘六触，六触忘触，触忘受，是不是无法种子？这无法种子是同时熏发的，我们前面讲过了，记住，同时熏发，可是却次第升起。它是同时熏发的，可是次第渐起。所以当你的三业造作的同时，就在阿赖耶识当中造了无法种子，同时熏发。你每一个刹那，每一个刹那的诸行都会引发一组无法种子色常积极在阿赖耶识当中。所以行对于事而言，乃至于对于名色六入触受而言，都代表什么？都代表具有缘。那么同样的道理，事对名色也是，事跟名色一定是具有，那么名色跟六触是具有，六触跟触是具有，触跟受是具有，所以这无法种子是同时受熏，同时受熏色常的阿赖耶识当中。所以行这一支呢，对于后法的五支都扮演具有缘，而后法的两两相望呢，也都各自扮演具有缘，所以表示说行乃至于受这几支都是具有相应的，因为具有相应，所以它能够前支熏习后支，熏习后支。那么次有彼势力转故，为什么呢？因为种子在种子六义当中，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被种子六义在成为社论时代摆作第一个特性的，就叫做刹那灭，就叫刹那灭。因为种子它不会常住，它没有常住相，种子的自性相是刹那灭。你才说它有啊，它就刹那不住，它就刹那不住，它一定具有这个个性。所以呢，它底下一定要说有彼势力转，所以并不是一个固定不动的种子会有力量，种子在灭的时候才会有力量。所以请在彼势力那个势力的旁边呢写刹那灭，因为种子刹那灭，刹那灭，可是它的性是决定的，所以当一个法灭的时候呢，它就会发出力量。在色大圣论当中，他就举一个最非常重要的例子，就是色弓。你把一支弓呢搭在你把一支箭呢搭在弓上面，那个弓呢透过人把它引，对不对？拉满弓了，拉满弓，如果我手不放，对不对？请问我弓的势力会不会发出去？不会。你一定要让什么？一定要让这个固定不动的姿势怎么样？放掉，灭掉。你要灭掉引弓的力，那么力呢就会转到哪里去？本来这个弓的能量蓄发在哪里？蓄发在那个弓跟弦上面，因为弓跟弦的拉开啊，拉开啊，所以它就蓄张了，就蓄积了一个弓的力量。而这个弓的能量，当它灭去的时候，当它从弓上消失的时候，它不会不见，它到哪去？它转移到箭上去了。箭就继承这一个弓给它的能量，它就会往前怎么样？往前飞一段过程，飞一段过程。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做彼势力转故。彼势力转的意思就是什么？旧种子就会灭了，而灭了之后呢，他会把势力转给谁？转给新种子，或者转给现行。他有两个来源。如果他没有遇到现行的因缘，他就转给新种子。啊，他就会旧种会熏新种，旧种会新种，旧种才灭。他在阿赖耶识当中呢，他就会自体相熏，一直不断的去引申。它后有的可能性啊，它后有的可能性啊，这种呢叫做恒随转的个性。它在刹那灭，它不会马上就不见了， 他有两个因缘，如果有升起的因缘，他就会建立在，比如说他就发在那笔剑，对不对？放在那笔剑里面。可是如果没有移转到剑上去，他就打空气，对不对？打空气也并不是完全没有结果，空气当中就会转发成热能，所以呢你只要拉多几次那个剑啊，就会慢慢慢慢那个弓，那个弓啊就会慢慢松了，对不对？这也就是业势力啊，业势力它就会转化成热能，然后就消耗这个弓本身的啊本身的那种张力，这些都叫做比势力转故，为无阶灭生起源。所以行之才刚灭的时候呢，四肢就会带行之的某一个特定的个性，在阿利耶识当中升起一个相似的种子相，设藏在阿利耶识里面，这个叫做无阶灭生起源。行之如果只有一个这样的想法，可是他没有发诸身语造作的话，他还不会熏，他也不会造成一个现行啊，他还不会造成现行，这叫无阶灭生起源。所以呢，无阶灭生起源指的就是种子刹那灭移转的势力，那个业的势力叫做无阶灭生起源。所以你不要看一个东西灭了，一个东西灭了，一定有一个东西依着它的能量而生。所以一切的生一定依于一种东西的灭。所以我们讲生灭同时，不是讲它自体的生灭是同时的，是它所依的种，依它所生的因。一个人依于声音的灭相而有他自相生。我再说一次，所有一切的万法依着他的声音灭，于是他有自性相生。一切的万法依着他的声音才灭，自性相假说有生，假说有生。所以我们所讲的生，其实是某一种能量的灭，因为某一种能量的灭，所以我们才会假说有一种相的生，啊，这是唯识一直叫我们特别去观察无常法性的特色，所以这个特色叫做比势力转。那么第三个，久远灭引发缘，有比当来果得生故，如果他没有发起现行，就是没有无阶灭生起缘，如果他还没遇到成熟的无阶灭生起缘，那么他就会继续的怎么样？转生转灭，色常积极在阿利耶识当中等待什么？等待生起源，他的势力不会灭掉哦。所以这种不会灭、不失坏的特性呢，就叫做有比当来果得生故。他不管经历多少劫的时间，这个业势力不亡，业势力不会失坏。这一种个性呢，这种特性呢，叫做久远灭引发缘。他不是遇到一组具有相啊，不是遇到无阶灭升起的爱非爱取有的润生的因而发动成现行，所以无阶灭升起就是发动成现行。如果他没有遇到成熟的因缘现行呢，他一定继续怎么样转生转灭，转生转灭，一直到无量劫未来世等待一组成熟的因缘润生而发，润生而发。所以前后之一定具有这两个因缘。那么也就是说，对于现在是有具有的前后支，由此推论下去，请问这十二支是不是同时都具有？啊，各位，请这样推论下去，他这段话是不是就告诉你十二支是不是同时都具有？你看哈，无名跟行是不是有具有缘的存在？而行又跟事有具有缘的存在啊，每一支前后相后是不是都有具有缘？而且画了一，当你看到无名的时候，那是不是后面十一支就都通通也是同时具有？可是前一支对于后一支的同时具有相应的现象，只扮演熏习，对不对？扮演把它系缚在三界当中，随业造业，不得解脱，对不对？扮演这种功能。好，那么对于未来，对于现在际跟未来际的关系，对于前际跟中际，对于中际跟后际，反正对于现在跟未来了，前后两际了，对于前后际的关系而言，如果前面那一只跟后面那一只，如果我们把前面那只当作宪法，把后面那一只当作这叫前这叫后了哈，前面一只跟后面那一只，如果讲成现在机跟未来机的话，那么这两机这两只种子扮演什么缘？扮演无阶灭生起缘，一定是前一只灭后一只才会生，
于是我们又假说生命相续是有十二支的次第升起的相，有没有？是一定是无明之才灭，行之才生，所以我们才会讲的三世缘起。其实不是，每一个当下刹那十二支具足，而十二支具足是做熏习具有复障缘。可是我们又有怎么样？前才灭，前一支才灭，后一支马上生，无间才生的这样子的现象。一定是行之才灭的时候呢，行之的业势力就会转在四支当中熏成种子，会有这样的特性。所以这是解释什么？解释前后机。十二支也有前后机相啊，十二支也有前后机相，十二支有同时具有相应相，十二支彼此两两之间，前后支之间也有次第相，而次第相是约什么？约升起位，约升起位说。那么具有相应同时的因果相是具什么说？具熏习意说。懂意思吗？具前后之具有熏习意的时候呢，讲它是同时；前后之有升起意的时候呢，说它是有前后，对不对？一定是前一支才灭，后一支无间等生，讲成它的升起。于是我们就会有霓虹灯这样子闪灭闪灭，于是我们会认为有此道彼的相，这个升起的相啊，移转的相，是由前后之的生灭相续所造成的一种幻想、妄想分别。可是有些时候做了看不到结果，对不对？比如说我行业才做，我做了一个放生的动作，身体怎么还是不好嘞？对不对？啊。然后业障还是这么多，昨天才拜忏啊，昨天拜忏，拜完忏了之后呢，还善根蛮相应的，为什么今天还是不太好啊？对不对？那你就会开始归因很多外在，你不了解它已经藏在阿赖耶当中，没有润生的因缘，所以你不了解它已经存在一个种子的状态，未生，还没有具足因缘能够生，这个叫做久远灭。就一面，于是呢，我们就应该警觉到，哦，这个就是过去啊！我从过去无量劫来，今天现行的不是我马上做的刚才那件事情，刚才那件事情并没有马上得到果报，对不对？于是我要警惕啊，每一个当下我所造作的业，都可能是久远灭，未来是当生相续，未来会遇到什么因缘就不知道了，啊，遇到什么因缘就不知道了。于是呢，这个就是解释两两支之间具有三世相，它可能同时相应，它可能紧邻着生出未来支，对不对？而可能我们现在现行是由于久远劫的一个因，你这个是不三际不如十支的，你对于这样子的这个道理呢，你是不明白的。于是佛法说啊，缘起生生是这个道理。好，新闻封版在这一段话的天的部位，与二啊为无间，那个写成问，那个字是错的啊，改一下。好，我要请各位记这一段话啊，这三个缘呢，我觉得用这一段问答的定义呢，是最具有代表性的啊，它可以通说这十二支两支相望啊，当然呢，你会有一些差别，还是有一点意义的了。好，那这个解释完行对事的这三种缘以后呢，他说啊，如行望事，就像行对事扮演色上缘一样，如是事望名色也一样，名色望六处也一样，六处望处也一样，处望受也是一样。所以在披寻记后面呢，他就说了，知道这五法种子呢，皆为诸行同时熏发，把同时熏发要画起来。可是虽然说同时熏发，非离诸行一一相望有次第别。同时熏发是对什么说的？是对具有缘说的，对不对？可是呢，虽然说是同时熏发，可是也不能够排除什么呢？不能排除一一相望有次第别的生灭相。为什么呢？唯一当来现起分位有次第啊，说比因性亦有次第。 所以如果前后之当作因果来说的话呢，那就有次第相。啊，就有次第相。可是韩老并没有解释久远灭啊，久远灭，他说啊，有后面 行勋事宜，名色六处处受种子，为世所摄受。请把为世摄受画起来。为世摄受就是久远面的理由，因为它不一定立刻现行，世就会摄长，而世不但摄长后面的世法种子，它还摄长自己的果实，对不对？它未来成熟的果实，它会摄长在阿赖耶识当中，啊，等待因缘成熟。只要有适当的因缘，它也会发的，它也会发的。所以这五法种子对行智而言，都扮演这四种缘，嘛三种缘。具有缘是讲熏习，啊，那么无间灭缘是讲升起，久远灭缘呢是讲引发，啊，这三个概念。所以我们前面呢就归因好像是无明行呢就一定是叫做引发缘哈，那么我们前面才学到了爱取有好像一定就是叫做升起缘，那么由此来讲，每一支前后支之间是不是扮演能引能生又能够熏，是不是啊？是不是同时扮演熏习因？是不是同时扮演升起缘？是不是同时扮演引发缘？所以我上个礼拜不是来归纳吗？从前面的十二支次第相望，是不是就归纳出六种因缘的概念？其中有一个是不是说我把它定名为能引能生因，对不对？所以前后两支它一定是在有限的范畴底下去升起，去建立起次第升起的因缘，它不是完全没有条件的，它一定在有限的范畴底下建立升起。所以前一支对后一支来讲，我给他一个概念叫做能引能生因。其实准确的讲，它能熏能引又能生，对不对？它同时扮演这三种角色，前后支，前支对后支扮演三季，能熏能引能生的三种角色。啊，它扮演能熏能引能生的三种角色。能熏是因为它现在具有，同时具有，啊，升起是因为前后次第，久远引发是因为过去不失，对不对？过去相不失坏，过去相不失坏，所以由此解释为什么会有刹那而显现三机，对不对？为什么会有生命相似相续？为什么又有同时相，又有次第相，又有久远面相？为什么是这样？所以缘起为什么那么难观察，为什么难去通达明白，就是因为它是这样复杂的存在，它是这样的复杂的存在。所以你不能够从现象来做简单的归因，你如果从现象当简单的归因，你就会怪罪佛菩萨，哈，不帮忙你，不救度你，你自己在三业造作当中不了因果，对不对？自作自受，你还要求谁来帮忙你、救赎你、加持你、加倍你、守护你，对不对？你自己要做自己的观世音菩萨，可是你不愿意做，你不愿意学习缘起，你在三业当中不修学清净，那么你要求谁都没有用。好，这个是这段话告诉我们的。第二，所以无明行是一个典型，行缘事跟无法种子是一类。那第三类呢是受妄爱。问：云何因之受妄爱也具作三种缘呢？答：因之有彼起乐着故，为具有缘。话是说了，因为受缘爱是因为爱什么呢？爱受的相似境，我们前面学过，对不对？受就是某一个受用境，给你哎不错的感觉，对不对？于是你升起一个乐受，所以呢你下一支的爱啊就会怎么样，有彼起乐着故，做具有缘。所以爱在什么时候升起？爱在你有乐受的时候升起，而非爱也是爱那一支的别相。非爱在什么时候升起？在于你对于受那一支产生苦受的时候，同时就升起一个非爱的种子，对不对？一样嘛。所以这边讲成彼起乐着，也就是告诉你啊，受会熏爱，受会熏习爱的方向感。为什么你会爱？为什么你会非爱？爱跟非爱都是同一支的哈，同一支。因为你对于乐受的所缘，你会建立起爱的种子。所以当你在爱的时候呢，你爱之在现行的时候呢，你就会取受之的可乐境，对不对？建立生死有，对不对？ 是不是这样子？所以你下一支取会在哪里取？一定在你爱之跟受相应的境界上面，乐受相应的境界当中建立取嘛。取也在前面两支的相应境界当中建立有嘛。所以爱取有不就是一口气就降下来了吗？所以爱取有都是源于受用尽。所以爱取有都是源于同样一个受用尽，所以后文就这样讲了。后文就这样讲了。所以呢就是因为比起来着与比的应该这样，有比起乐着，为什么？由受用的苦乐受用的分别，于是呢你就会起了爱非爱，于是就等于受用就会熏习爱的势力，对不对？熏习爱的势力，于是呢受对于爱之来讲就扮演具有缘，因为我们前面来讲就是有比熏发爱的种子嘛，对不对？有受，由受的受，由受的所缘就会建立起爱之的所缘嘛，对不对？爱会在哪里爱生出爱着，就会生出受之产生乐受的爱着，对于苦受就会生起什么欲离的，欲离的非爱。这样子的心是由受的相似境比有比起乐着故，乐着可能是乐和或乐离，乐就是欲的意思，乐加个欲字啊，就是欲和欲离，有两种可能性。那么这就是由受这一支所熏习的，熏习的，这叫做具有缘。